那大家就回应，还有问题好吗？
师母，您讲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对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以前我没想到，就是您说找朋友，就是朋友不是十全十美的。其实
嗯哼。
我们有时候也知道，朋友可能没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时候就会把那个可能每个朋友他对你的帮助或者什么样会就是这样的一个互动方面的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就没有意识到这点，或者是我们对朋友可能很多时候有一个不切实际的，一个期待吧，或者对自己也有一个期待。比如你讲到说为朋友舍，就是您其中很快的提到一句说，那我们要有为朋友舍命，但是有的时候就搞不太清楚，就说一个是又说为朋友舍命，又说是有界限。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不管在教会，基本上我们还是在外边，基本上我们都是在教会里边。有的时候你好像对朋友的那种爱，好像跟你对家人的爱是还是层次不同的，那个深度也是不同的。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没有像主耶稣所要求，就是主耶稣就圣经上所说的没有照着去做呢？因为你们的亲密程度肯定是有不同的，所以这个也是帮助我澄清了一些误区吧。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明白，比如说，一方面说要为朋友舍命，但是刚才讲到那个例子，比如说要两个人，妻子和朋友掉到水里，肯定是先去救妻子，这有亲情，所以怎么样区分这个，朋友和家人的不同呢？就是在圣经，按照圣经的原则，因为有的
但
时候
是
亲感受
讲到
绝对是不同的。
他为什么讲到为朋友舍命？他不是在讲说我们要为朋友舍命哦，他是为什么谈到这一位朋友舍命？刚才我们有提到，
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主为我们舍命
都
啊。
舍哈，还有提到人为一人舍命有没有？为一人死是少
是
有的，
少有的，对。
有敢做的。哈，等于说，可能这个很少，哈，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跳下去水里面，把朋友拉起来，然后自己死了，也有这种情况，哈，就他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特例，啊，我们知道狗会喂人，那是它的本能，好，它的本能，因为它忠于主人嘛，呀，所以。那个义气了，讲到义气啊，我说如果当朋友之间有那个义气，就像我讲那个结盟的关系的时候，应到进度进到那个弟兄姐妹共患难的那个范畴了。我的意思说，圣经对朋友跟弟兄姐妹的亲情，到这个其实到肢体也是一个好，肢体的话就这个更复杂啊。然后到了我们跟耶稣的这个恩友的关系的时候，它是有不一样的界定的，
这样。
这是我今天的目的。那你刚才的问题，对不起，你再把问题讲一次，我或许可以更理解我应该怎么回应你。你再把问题讲一下，
我的问题，
就说如
这
果
个，
帮为朋友牺牲什么，你会 guilty，你会觉得愧疚吗？是这意思吗？
我是以前会，但现在好很多。就是说，朋友，就是你跟朋友的那个深度和他那个亲密程度，肯定是，即使都是朋友，也是亲密跟不同的人，你的亲密程度跟深度也是不同的。然后再论到跟家人也是不同的。我就想说，因为这里讲到说人，有的时候你为家人舍命还好，但是为朋友可能要舍命就不是那么容易，就是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或者即使也可能也没这种机会，即使那种心智上可能也没有那样。我就说怎么来区分这个朋友的亲密度跟家人的。
对朋友可能会舍己，但是舍命不是朋友的关系里面的一个圣经里面讲那个特质啊。好，我举一个例子哈，我现在举一个实际例，看能不能跟你的这个问题对应一下。比如说我们两个是常常有在联系啊，我们是朋友，你有什么好吃的会给我啦哈，就是我们是朋友哈，我们是朋友，不管哪一种。程度了哈，朋友的程度很多个层面了哈，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因为只要就是有那个朋友的关系就是朋友，那我们是朋友。有一天呢， 我并没有一件事情或一个事怎么样哈，这是举例的哈，你不要以为我跟刘刘有这种关系哈。就是有一天呢，我的对你的回应，或者是我没有给你你期待中的，比如说这样，你有期待，但是我说哦不行，好，我这个不行，不可以分给你的时候，然后你会因为这样子而对我就有一个隔阂在那里，我身为你的朋友，我看到你有这种情况，我要容许你有这种情况，因为我就认识说哦，你就是对这个话你会不高兴。但是我也不会因为你不高兴，我就勉强给你。以后我们还是朋友，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
朋友不是来讨喜悦的，是我们是愉悦，但是不是讨他对方喜悦的。那我就容许你对我不满意，我也觉得没有那个我很，但我没有按照你的意思，你一定不满意的哦，容许你不满意，那你也容许我某些事情我是不能分享的。这个叫朋友，对我
但
来
是
讲，
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家人中间，会有什么不同的处理方式呢？
那
会
个
有
不
不同。
一样，心情不一样。这个不能令等，这个不，我今天要把界限分开，就是这样子呀。那个不能亲，谈到亲人有亲人的关系，朋友有朋友的关系。那圣经告诉我们，朋友有这些啊。刚才有一个地我没有谈到，就是说。就是圣经里面有谈到哈，那个诗篇里面就提到谈到这个朋友呢，有一天本来是平等的，本来是好的朋友，好像我有提到哈，哦，不料是你言语我平等，是我的同伴，陪伴我，然后你跟我是平等的，然后呢是我知己的，他把这个都把它哈，平等是一种特质，同伴陪伴也是一种特质，然后呢知己也是一种特质，都把它放在朋友里面，但是。不料是你，他被背叛了。啊，这个是在诗篇55篇，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所以朋友的关系，你不期待永固，它是有条件性、有范围性的。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再像以前这样，就代表说你是坏人或我是坏人或谁是好人，不是这样。
这样，所以说对朋友的这个不期待永固，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就是说应该是符合圣经的，而不是说，哦，对，因为我们基本上看到的，或者是因为圣经上讲的这个朋友，这个是比较属于，等于说是比较属于智慧方面的，这是我的理解啊。就是说，而且我们有耶稣恩友，我想我就是把耶稣的这个恩友。放在所有的朋友中间的这种扩大扩而化之，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对自己或者
这样子，对不对？
对对，就觉得说我们应该也是恩友。所以我们看到的，或者是我们过去看到的描述，或者是这种文学里边的期待，都认为是朋友应该同甘共苦，应该永固。所以我本身，因为我们有一个不符合不切实际的，不和这种。其实神也没有要求我们这样做的一个期待，然后当事情不像我们期待的，就会有，等于说就会有失望嘛，就会有。
那里了，没有其他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这样期待。我现在有一个，怕我忘记哈，我进入到一个亲子关系。我刚才说，让我们学习跟孩子成为朋友关系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的孩子不知道怎么交朋友，也没有机会交到益友。那你不要以为啊，这是很大的遗憾。是的，有点可惜。但是呢，只要他有恩友，以后。他会给恩，他会教这种，就是说他把这个恩友呢，就把他成长起来的时候呢，他会有很多他的朋友，但是有些孩子呢，就是有的人是这样，我没有我被伤害，我就不敢了哈，就是怕被蛇咬哈，所以就会不敢哈，不敢教的那个是当然不是很正常，没有错，可是有没有朋友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绝对性的问题。那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办法好好的交朋友，你可以告诉他，你可以看他的问题在哪里，是不懂得怎么样去靠近人家，或会怕人家，跟人家打开那个关系的那个吗？那你就引导他一下，或者他是太自我中心的呢，你也可以打开他一下，不管怎么样。 你如果可以成为你孩子的朋友的话，对于他以后婚姻的关系，或者他同事的关系，我认为会对他一定有帮助。
哦，这样。
这样，所以不要担心说，好像有的孩子好像人家朋友一大堆，哦，那问题是那一大堆朋友是什么朋友？你懂我的意思吗？啊，呀，
对，对。
要有朋友，但是如果他外面都没有这个环境跟机会，那父母亲就成为他的朋友就对了，这是我的意思。
师傅，你讲这个，其实我觉得特别有帮助，因为我们在家教育嘛，那常常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交，然后就是朋友。那有的父母也是很纠结，因为就觉得，特别是孩子到了那个青少年期，好像我们都觉得孩子应该有朋友，但是在家教育好像比较少，他要真去交到不
受
好的朋友，你也担心，对，就受限了。所以呢，其实这个也是当时困扰我挺多的一个问题，我倒是。后来我也就是放下了。我觉得说你不可能都要，就是说你要让他跟随神。就我觉得在家教育对他是这个方式是最好的，但是在这个社交上，再加上他的个性是有受限。后来我就觉得说你不可能事事都得到，有些东西你对我来讲，我这个就是我要放下、要舍弃一点的东西，
嗯哼，
对
还有
我。
你要知道哈，男人交朋友跟女人交朋友也不一样，对不对？
对对是，我们家3个男生，后来就深有体会。
有的是男生的朋友关系是跟女人是绝对不同的他们不会结伴去逛一个什么 Home Depot 啊，他们买了就走了啊呀。
所以师母您就说还有一个，您说恩友不是说只有耶稣，就是说还有还。
只要耶稣的典范来的，我们都可以学习，我们都从那里学习。但是我们不是100%，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像耶稣。所以这个恩友本身呢，会成，他有感化力，他有主动性，他有就是赔上的这样的一个，等于说不怕牺牲，这个都有哈。那这些呢，已经是超，我们不是讲过。爱有三种嘛，一个是神
对。
圣的，对，一个这个亲情的亲友的爱，一个是那个情欲的爱，对不对？情属的爱，那么基本上这个恩友就是属于神圣的爱。那当我们有这个神圣的爱的表达的时候，别人看到的不是我这个人，我的，
对，
对不对？
阿门。所以
他会
我们的，
是哦，哎呀。神真伟大，好，神真的是，他会看到这个，
阿门。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成为别人的朋友，我们其实要努力的一个方向是成为恩友，而不是说这种结桃园三结义这种，在这种就是我们一个目标，应该是在朝着恩友的方向，对吧？
不用刻意这样了，我觉得顺
哦，
其
对对
自然。
对，不是，
交朋友后，我不一定要整，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会有朋友的友谊，也会有亲情里面的兄弟姐妹的那个情谊，然后来到教会的肢体又有肢体的这种文化关系，他也有应该要的关系啊，对不对？很多啊，在教会里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共同领受的是同一个，没有偏待的，都一样的，有耶稣成为我们的恩友。
阿门，
等于说我们的资本是一样的了，你不要跟我说啊，因为你有一个爸爸做你的朋友，你才这样，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我如果没有耶稣的话，只有我爸爸的话，今天你看到我就不是这样了。我爸爸再怎么心目中再怎么好，他不是完美的，他有很多我可以看到说哦，有很多我可以也可以来。数落的也可以这样讲，但我当然我不数落他的问题了那人就是本来就是一个被主耶稣拯救以前就是这样嘛，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质就是这样呀。
可能是以前，我想我在进入婚姻，在这个信主，包括初期的很多年，可能我对这个朋友跟亲人之间还是有界限，有不同的这个完全没有概念，就 就是对自己，就是有些不切实际的期待。有时候不是说别人对别人有期待，而是对自己觉得好像说，比如说我对这个朋友或者对弟兄姐妹的爱，跟对家人还是有层次不同的，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在就是不够，或者就会对自己有一种定罪，或者一种清算。
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为我的朋友舍掉我的丈夫，舍掉我的孩子，那对不起哈，我不认为这是真理。
对，
或
我
许他
同意。
觉得他很伟大，他很有义气。我们孩子都需要知道，我父母亲跟我是亲的关系，而我父母亲也有他的朋友。”那种朋友关系跟我们的亲的关系不会，他不会来怎么讲呢？舍
反正，
掉我
对。
啊，他要不是我要舍他自己可以，我不是舍掉他的孩子，或舍掉他的丈夫，或舍掉他的妻子，不是这样子的。
对，有可能很多，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像，他们，我觉得，特别是有的时候，因为像这个单身的和在单身的时候跟有家庭又不同，就像我们院里边有一个，他是一个美国人，就是从厄瓜多尔过来的，那他就是也是一个姐妹嘛，那我们有时候一起走路，他就是会。她是个单身妈妈，因为她很早就她孩子很小就离婚了，她就有的时候她就说哦，她说比如说她想出去去韩国，今年她想做一个 big trip，她说让我跟她一起去，她有邀请我，我说不行，她就我说因为我先生在家，我不能这样去，她好像当时有一点点，因为他们都是单，她跟她的姐妹妹，她有个 sister，后来可能。慢慢，他也很了解我，就了解到我的立场。好像我就觉得他，因为他单身很多年，他就不太能了解到，说我有先生，我首先要顾虑到我先生的需要。比如他说一起见面啊什么，我说我他就后来他也就知道我的界限。但是我知道说，如果不是因为我有这么多年有这种教导，就是你也有这种教，就家里的这个关系的顺位的话，我很可能有些就是把先生丢在一边，然后自己出去玩，就是。首先都是她的闺蜜啊，都特别在国内这种好像比较流行，她的闺蜜啊，她们之间的关系是首位的，而且尤其是到了空巢期，
这
我
种
就，
况哈，这种你讲的是一个情况哈，我不是
对，
讲
我
这个
只。
不可行。但是呢，如果出于比如说你的丈夫容许你，好，然后你也很乐意去做的时候，这不是说都不对，我没有
对
这个
对，
意思
是，我明白。
啊。这关系不是占有的，是可以分享的，好，
对，
要知道哈，这种情谊是会变质的。什么意思呢？我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这个很极端的哈。我养一只狗，养到呢，把它当情人看啊，whatever 好，反正我能做的都帮他做了哈。我们的关系啦哈，比如说我养一只狗哈，然后我爸爸妈妈我不养，就是养这只狗，那里就已经变质了。它畜牲畜的畜不分，亲情跟动物的关系不分。这个都越过神的创造的一些规范了，但是情感是会变质的，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要寄托也好，像有一个就说哎，我每一次帮他做生日啦，狗啦，然后呢，我圣诞节帮他买礼物，类似这样，那他有没有帮他的朋友买礼物呢？还是说他孤单到一个地步，就只能找一只狗来过圣诞节？我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啊！哈，我听到一个这样的表达说：“哦，我帮我的狗准备什么礼物？”哈，那当然他可以就他自己很享受，至少我有一只狗可以跟我共享圣诞节拆礼物的时候。但是问题是不是他拆，是你帮他拆，而且他也不晓得那是礼物，是不是？哈，所以他有他的范围的这个情，但是他会变质，有时
对，
候会以。那个寄情或移情有时候会的，有时
我
候
刚开始，
跟丈夫如果不够亲的话，把情感会移到跟儿女的身
对
上，
对
这
对，是，
变方式，
移到跟儿女或者朋友的身上，因为我能感觉到那个姐妹呢，我给她说我相信我先生可能是不太会赞成的，就从我对他的了解，然后他好像对我刚开始就是说我要先问我先生要怎么样，他好像有点迟疑，因为就是有点迟疑，觉得后来我有很多次就是这样表达，就是说他要说想去做什么，我说我要先问我先生，他刚开始是有点迟疑，当然他们都很，我们还是不是很熟嘛，因为毕竟是中西方的文化。后来我就知道说，他就了解到，我就告诉他我先生要做什么，他就能考虑到我首先要考虑我先生的需求，因为他当时好像觉得我都要先问我先生怎么样，他觉得可能跟他的方式不太一样吧，这样，嗯。
你
像
不
我跟，
需要说话。
哦，我把这句讲完。像我跟我先生的关系的话，我们上面有一个头，就是耶稣基督哈。那只要是基督在他那里的，在他之下的，我跟曲牧师的话一定是一致的，因为我们同伏在那个头的下面。然后我跟曲牧师的话，我要伏在他的下面啊。比如说我去中国离开那么久，要他有点像他差遣我去，他容许我去。因为我们同样是对那个主的心是一致的，这个他有他的顺序。好，如许，请讲，请讲。
哦，没有，我就想说，就是就刘磊讲的这个，有的时候是跟文化背景有关系，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他们的文化背景，然后就会说，诶，好像就是太太就是朋友之间，然后也可以说自己几个女生，然后出去旅个行什么，但是这个前提是说太太要跟先生要去商量。你知道，就是说，这个就变成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知道这个界限跟准则在哪里。但是你像，我就刚刚就一直在回想，然后我就记得早期那时候，我好像是怀第一胎的时候，因为我结婚的早，然后也怀孕的早，所以就是跟我那些朋友，那他们那些都是单身，然后有一个他就比较喜欢出去玩。然后他那时候单身又挺无聊，所以每次就找我出去。可是他偏偏又找我出去，就是去，就是他不是那种，就是去那种，就是你说 bar 也好，或者什么，就是反正就是会想要喝酒啊，或者是那种，就是那种场合。那我大个肚子，我怎么去喝酒？所以我就说我不去。然后呢，我就拒绝了好几次。但是呢，他那一阵子他也没有考虑到我的状况，他就说你只是出来吃个饭，因为他可以喝一杯啤酒，我可以不喝嘛，这是个自由。但是我就觉得，哎，我也不想去，我也没必要去，而且我本来也不爱喝酒。然后，可是真心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是因为他已经好几次了，然后真心就很生气，就叫我跟他绝交。然后我就跟真心解释说，我说那个时候也没信主，也没干嘛。然后我说难道你不信任我的判断力吗？我已经拒绝过他了，而且我每一次都拒绝，难道你不知道吗？然后甚至有一两次好像，是真心陪我一起去的，就是我都没有单独跟他一起出去，就是因为在怀孕期间。但是真心就很不高兴。后来我也就没有，还是没有跟他绝交。但是呢，久而久之，可能对方也知道吧。然后，反正我这边的立场是坚固的，就是说，所以这个有时候朋友的情谊，就是可能文化背景或者是干嘛，那对方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在他们那个，就是说他们因为没有进入婚姻家庭，所以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在婚姻家庭是有责任的，然后不能因为我们不像单身的时候，你想出去吃就出去吃，你想干嘛就干嘛，就是，然后甚至后来有孩子了以后，朋友找我出去，我都要先跟真心事先商量，说，哎，这孩子怎么样？但是大部分我都拒绝，只是说有的时候自己也蛮渴望跟朋友在一起，因为毕竟。整天待在家里带小孩，我也需要朋友，但是我另外那两个朋友就比较体谅，所以有的时候是他们来我们家。 或者是他们就会时间约的晚一点，然后我就会把孩子弄睡了，然后再出去。但是他们也比较有，怎么讲，就是比较有 sense，去就只是就是随意吃个饭聊天，但是就是没有喝酒也没干嘛，就是这样。所以不同的朋友他就是怎么讲，就是有些人他比较在某些方面他可能会比较能够就是体谅啦，或者是他比较懂得说为对方的需求或者是情况来考虑，有些他就比较自我中心一点。
这个自我中心就会变成一种质变了，会比较，就当中有自，本来朋友的定义是互相的啦，有它的互相性，还有它的奉献性。好，只要谈到关系里面的爱的话，都会有舍己啊，成全对方的那个一定会有的，真正的有益处的、光明的，一定有这样子，不会好像一定要。好像要操纵对方，或者是朋友关系也不是依赖的哈，好像我赖着你，你就一定要让我依靠，不是这个我就没有进入这个朋友关系里面的一些负面的情况，我没有，这不是我的重点了哈。那刚才如许是说文化哈，那不管什么因素，在真理的下面，我们有特定的这个范畴呀，所以。我并不是说，跟单身的，或者是我自己跟别人去旅行啊，当然是一定是女生了啊，就女生对女生，男生对男生哈，不可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你的顺，我们的顺位，我们的轻重要有，哈哈，呀，那基本上只要进入关系就有它的范围了，不然的话，神不会说人要离开父母，那不是离开，不是有个范围嘛，就移出来另外一个范围了，哈。婚姻的经营是在另外一个范围里面，不是连带性的，不是缠在一起的，所以都有它的范畴，有它的一些特质啊哈，是的，这样，
师母，
是。
我之前听到这个话是他们是在讲，就是要寻找，就是给年轻人的一些advice，就是当你在寻找配偶的时候，然后呢，我觉得这句话讲的也是挺有道理的，就是说，然后但是我觉得在套用朋友身上也可以套用，我讲给你听，你听听看。就是说，我们通常对于，譬如说寻找配偶或寻找朋友，我们都好像有一个期待值，希望这个朋友应该对我怎么样，或者这个配偶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先成为那样的人？所以我们不应该，就是说也不是不应该，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焦点不是放在说对方可不可以满足我的期待，而是我自己有没有成为那样子的人。因为那篇正道是说，当你成为那样子的人的时候，你的配偶就会，神就会让他过来，你就会吸引到这种人。
我想这个道理是，就像说我们要先改变自己来改变对方，类似，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嘛？就好像我们要等于说，我如果有这个期待跟理想，我先有这个品质，我先有这个出来，然后或许就会有个感召性啊，会有一个吸引性，这样子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是的，譬如说，你希望对方能够就是怎么讲，就是比较 considerate，可是你非常自我中心，你只要求对方 considerate，可是你自己自我中心，这个就变成就说应该是你自己先变成一个 considerate 的人，你才可以就是先改变自己啊。
OK，我了解。
但是前提下是还是在这个基督的这个框架下啦。
但是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单纯的一个，怎么讲呢？这是律啦，哈，你改变不了别人啦，不然你就先改你自己，这个是律，OK，哈。但是通常这种成熟度， 因为人是自我中心嘛，本来原来啊，比如说我的中心本来是我的家亲人，那现在我结婚了，要移到另外一个中心的时候，我要有一段距离要调整，我还要学习啊，所以那个熟度到说呢，哦，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我如果希望我的配偶是这样，那我就先成为这样的人。这个理想呢，我认为不是很实际。我们知道，我不能改变对方，我也不能要求对方。OK，然后我知道应该怎么样，我也愿意学习，一直到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所以说互相嘛，相感或铁磨，那个时候就是这种你讲的这个情况了。我们不是只有在要求对方，我们也在被要求的时候，这两那个成熟成长在这个当中发展起来的，这是我的那个律是没有错，哈。我自己先成了这样的人，但是我没有办法用我的修养去上几门课，好，还是攻克己身，好，怎么讲呢？就是好像我就要修身养性来成为这样的人，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人性里面呢，可能是个理想，但是我们会在彼此的相感或相磨的当中，我们会走出这条路来。如果能够走进去这个真理的，这是真理啊！啊，我们爱就怎么样，忍耐，不然就不会有忍耐了。如果我不需要去让对方来琢来磨我的话，我就不用忍耐了，对不对？那彼此两个人一起建造的，嗯哼，呀，我了解你，我认同，这样没问题是一定要两个人呢、啊。等于说，我希望我的对象是这样的，那我就先达到这个目的来结婚，跟那个人结婚的话，那可能要等很久哦，而且等不来，因为你一个人自己理想中，我就这样，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这样讲哈，我牺牲那么多，我让他那么多，你们有没有人有这种想法过，或者是有没有听说过？到后来
有，都有，
话就是
自己也这么想过，也听别人说过。
对。对对，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他不是不懂道理，可是问题是那个不，那是一个道理而已，一个理想而已。真正要到那个被炼净、被琢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要两个人一起啦，一定要这样子。两个都是不完美的，两个都是有空的期待，然后就要进去，然后呢怎么样？就彼此相惜，好，然后就痛啊痛啊，还是痛，就让他痛下去啊！长久的忍耐，爱是恒久的忍耐，带着什么？带着不定罪，也不啊嫌弃啊，因为我们都晓得彼此都是需要被磨的啦，可以这样讲。最圆的圆形的珠也好哈。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非常急速的速度让它碰撞，一直磨磨磨磨磨磨到彼此磨到它都光滑了，那个是最圆的，不是用模型弄出来哦，是它一直磨一直磨。
所以是我会不会这样讲？
嗯。
这个可以当做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是不能把它当做是一个理想，但
嗯哼。
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一个就是一个，
哎，对，对，
不，对不起，你刚刚有断掉，我没听到。
我定律，它是一个定律，你
对。
要记的定律就可以产生一个结果，这样，它是一个律，是。
而且师母啊，就说你成为这种人，也不一定对方就一定会，不能把这个做成一种方法手段。就是我都成为这样的人了，你也要改变，其实也不一定，对方。
是，它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目的了。嗯哼，
对，我的意思也是，就是说，不是说我这样子做了，然后对方就一定会跟我一模一样，但是至少我，就说我就是像刚刚师母讲的，就是
是，我
我
了
们
解。
做。
嗯哼，是的。 所以圣经说行善不要灰心，一定会有结果，一定有果效的。只要我们按着那个神的律的话，一定会有果效的。
师母，我问一个问题，
好的，
就
请讲。
是对，今天您在分享，就是那个立位记里边，就是说每天烧柴往那个祭坛里加柴火，因为您之后讲的那个圣经里边提到橄榄油是一个隐喻嘛，那我就不知道，因为说每天早上要把柴火烧得旺旺的，那这个是一个隐喻吗？这个柴火是圣经本身，还是说我们自己每天早上要做什么样的灵修或者怎么样，在今天来说，
OK，旧约是影子，等于说他有那个影子在那里，等于说他你要讲隐喻也可以啊，灵异也可以，圣灵的灵啊，灵里面啊，就是属于神的意思。那来到约的时候，神就用耶稣变成本来律法是写出来一条一条的，条例是有版的，有一个出版在一个刻板在那里的，来到新约就说刻在我们的新版上，所以它有它的绝对的连带关系。但是来到现时候，那个方法不一样了，模式不一样了，可是意义还在。好，我要强调的是什么？是那个长长那个字，那个。有没有？我曾经前面我就分享过那个西面，还有那
对，
个祷告那个寡妇，两个都是谈到素常，他维持着一种跟神跟期待救主啦这样的一个情一个爱一个意在那里，他就是有一个说不，我们就念念不忘，然后忠诚的等待，类似这样，那个热情。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耶稣对教会讲的话，他说：“那起初的爱。”然后他有一个教会，他说：“你不冷不热，我宁可你或冷或热，那你还意识到说我的温度可能要加热，或者是我的温度，但是他不冷不热，就好像后来我们就淡掉啦，后来我们就不接啊，甚至有的祭司的有的儿后来的那个儿子呢，还用反火。”那亚诺用反火，也不是他用了，就说他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变成用反火来点燃，那时候他就被杀掉了。所以他是很神圣的，而且要常常，我们想被圣灵充满的话，是整个心是跟圣灵紧接连在一起的，我们是完全的浮在他的下面。那有时候我们会被引开我们的注意力也好。或者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其他的旁门走道，因为犹大书就提到说有一些假的，有一些那些人的主张，人的怎么样的，或者是人的那罪性有那些进来偷偷进来的，我们就要警醒。好，所以真理的纯一性很重要，它的纯度很重要，不能掺杂的。就业的意思说不能掺杂，纯的就是纯，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你的意思的话，我认同，就是说它有它的本身的灵里面的意，有我们新约的时候心里面的意义在那里。这样有没有聊？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
对，
好，
是
谢
的，
谢。
好的。因为就有一个形象，就让我们可以比较好像看得见。但所以就等于帮助我们就我其实我们现在的人比新旧约那个时候的神的儿女呢更有福气，我们很丰富，我们资源很丰富，所以不需要在这个以外再找什么材料了，都在里面，而且我们有更容易的，因为有了神的恩典，有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更容易的进入这个真理里面去，又有圣灵跟我们同在，哎呀，我们真是受宠了，这是神的宠。真的是神的宠儿，不过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有以色列他的第一个选民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我们的那个所以我们是感恩啊，真是感恩感恩。那个心呐、啊，我在意，这个是我的最重要的，这个要有，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我如果用我自己来跟你分享，我就说我是这样子来维持那个柴要烧着哈，还有那个就是哈，灯要让它有亮度啊，灯什么时候有亮度呢？就一定要有圣灵，要圣灵的那个油在那里。我们可以有这样子一个，如果要讲什么，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说有一个秘诀，就是定义遵行神的话。只要神的话，圣灵有提醒我们，有感动我们，那我们就要很在意的立志行出来，然后神的恩典就更多的帮助我们行出来。这个是我得到很大的益处的地方。啊，不管多大多小的一个感动，我如果顺服神，不要有其他的什么想法，不管别人怎么样，那我就得到福气了。因为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像刚才我稍微有听到哈，我没有很注意听，但因为我在帮妈咪拿东西，我就听到说志平他现在他真的深深体会到，只有主耶稣的爱跟他的同在是他最亲密的哈。这个就是一个，好，就是亲情，或者是然后来到恩情，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恩哈，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呀，所以他体会到的，他深深体会到的。那我们呢，没有他的经历的时候呢，有时候还会体验不到呀，所以感谢神啊，让我体验很宝贝的，非常宝贝。有一首诗歌，我们都知道哈，那是尼托生的歌词，叫做《橄榄若不被压榨成渣，就不能出油》哈。然后里面后面的副歌哈，他说，你所拿走的，你自己来代替。哇，他是万有的啊，他是神。那当我被拿走的，而由他代替的时候，那我们真是太多太多了，太丰富了。但是我们有时候不能理解，所受的创伤啊，所受的，因为让它压榨成渣的话，就是要一定要被磨碎嘛，然后呢，我刚才要讲什么？神知道他在做什么，神的爱是绝对是不容我们不用质疑的。啊，那如果我们学习有一个顺服、敬畏他的心的话，我们绝对得到益处，绝对得到益处。为什么我说朋友很有限呢？因为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能拷贝、不能交换的，不能说哦，我用这个跟你交换那个，不可能，经历是自己经历。好，请问我们还有吗？
师母，您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情是会变质，我觉得真好像现在这种情形，就是会比较普遍，因为有的时候，人就是比如说在婚姻中啊，或者他有这个，或者在家庭中，他有不满，他就慢慢会把那个情移到这个。移到儿女或者移到这个友情身上，特别是我想，尤其是要单身的时候呢，你可能很看重的就是朋友的友谊，有的时候那种那个里边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不健康的情形，或者是我们以前，像我进入婚姻之中，你就在就不太有精力都在婚姻家庭之中，你对这个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需求，但是呢。你进入空巢期以后呢，然后你或者就是再说夫妻两个再有一方就是先走了，那你可能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形。有时候如果我们对这个友情的期待是并不是符合圣经的，并也不是，可能就会有也会有无言无就会产生一些出现一些伤害，一些冲突，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姐妹给我讲，她因为以前她是单身嘛，那朋友就是有一个人，那当然是对方不信主的，就常常就会让她 去哪玩，他就跟着就走了，因为他也很听他的。结果他后来那进入婚姻了以后，那他那个人还是希望他像以前这样叫他走他就走，但他开始就要有先生要顾嘛，要考虑，那个就对他就不满，然后就开始就是他有一些伤害。
嗯哼，是的，是的，呀，嗯哼，如果哈，我们的比如说夫妻关系、亲情或友谊有些关系上为难的话，哈，那我们基本上可以用主的爱，比如说我爱他，我顺服他，我服侍他，就好像把他看成耶稣一样。啊，我觉得这个是相通的，不管什么关系里面。哦，比如说这个朋友误解我，他对我有伤害的时候，那我就用主的，就是我来看待他，我来接纳他，就像我接纳耶稣一样，这个是相通的，不管这个就是对在哪一个区块里面都是一样的。好，那至于说会变质的那种情呢，表示说我们有一种渴慕，我们有一种缺乏，我们有一种饥渴。那个不是说，我们不要把这个当做好像他怎么讲呢？那个是不健康，没有错哈，不健康啊。但是不一定是罪或什么，那他需要在这个方面呢调整到找到真正可满足他的。那我们被要求的人，我们要知道说，即使我给他再怎么样，他是没有办法满足的，他要找的不是我，不是生而朋友的我，他要的其实就是耶稣的那种恩，那种恩谊哈，恩，然后这样，我就想到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像你们讲说，有时候刚刚开始会要调整哈，那是要学习的了。我以前有很多那种死交，就是他不管哪里去，就有几个了，还有几个就是那种死交，就是说。不是说好像我们彼此好像很会舍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就算关系是很，即使都不在一起哈，但是也是存在的那一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哈，不管多久没见到，见到了一样没有任何的，我们不用去叙述我们没有必不一定一定要在一起讲很多，我们现在都了解没有，我比较没有那个，但是呢，有几个呢，就是反正你看到了就是。见到的话，两个就是那个关系就是铁定的这样哈。我有这样的朋友哈，不像你们讲的闺蜜哈，我也没有不是感觉是那个意思。那所以呢，我结婚以后呢，就有几个死交就常要来找我。我这个人是不太去找人的，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不太去找人，我是很孤僻的。然后他们就来找我啊。那找我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好奇说我婚姻生活怎么过的哈，因为他们觉得好像我这个人是不适合结婚的，好像应该是这样吧。他们就很怀疑我能够做家庭主妇就对，然后而且我不去上班。来的时候呢，许牧师呢会很热情的跟我一起来招待他们，带他们去玩。许牧师就把他们当作是好像我的亲人，就他的亲人，不管是亲戚或者是朋友，他很这方面他非常非常的心胸很大很宽啊。但是到晚上，如果我们讲话超过哪一个时刻的时候，他就开始叫我了。他说：“几点了还不睡觉？”因为许牧师他的生活是很规律的，他认为应该这样子睡觉，就应该这样睡觉。好，当然他容许我平常的话比他晚起，但是他很不喜欢看到人家晚睡，不管是谁，不我也好，或者是他的孩子，他都很不喜欢看到人家晚睡。好，那他的跟我的模式，我是晚睡然后晚起的那种形态，这样。所以当那个死交来的铁交的那些朋友来的时候，一定会谈天说地呀，哈，就像你们讲的，会谈到不眠不休的哈。那个时候牧师一声一出来，我就停了，我就知道说我现在是在婚姻的圈圈里面哈，我是有一个范围的哈，我好像已经不自由了，好，所以就从那里也是开始在学习怎么样学习把自己的一些范围要收回来，规范到这个婚姻里面去，也是学习的，其实也是学习。后来那些人就我们就不再有机会，因为都在各忙各的，呀，也就可能到天上再去见了吧。我在想啊，生死也不明，但是那个情谊还是很深的。 还是很那个的哈、哦。有
对，
一次
师
有
傅，您讲，
啊，
我说
有一次。
有的时候就会有不切实际的需要，就会有的时候朋友就会说，你看你先生怎么管这么多，你就那这个人就会受影响。我好像可以想象那种情形。有的时候我们进入这个婚姻，有的时候就会忽略，特别是进入已经结婚了，这个别人都比自己的家人都更重要。
呀，那也是懂，可能我们现代人吧，现代人比较 over，就好像会比较自由吧，是吧？自由的，或者是比较所谓的文艺复兴以后就有这种所谓的怎么讲？那个叫什么罗曼蒂克啦，或者有各潮流也有关系的，就比较没有规范的，比较没有我们就自由啊。那要时代了，时代背景是的，就像刚才尤其说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
刘磊讲的这个现象，我观察到是男人在进入婚姻的时候，他的调整比较慢，他还是惯性的，他的朋友来就来，甚至是天天来。我就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就是天天到他们家，然后一待就是很久很久很久，然后或者是他要出去旅行，他就自己安排了，然后也不管家，不管太太的这个 schedule，也不管后来有了小孩，也不管小孩的 schedule，也不管他们家里的这个财务的这个 budget 什么，反正他就是，这就是我啊，我之前就是这样，然后我每年要出去几趟，要去滑雪，要干嘛，我就安排了，时间到了我就走了。那男人的有一种这种很强烈的这种惯性。那女人呢？我觉得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有的时候就像有点类似像刘磊讲，哎呀，你看你先生管你这么多，你结婚了又不是干嘛，你还是有你的自主权，你还是有你的自由，还是就是有一种那种，不晓得是因为旁人还是本身就是可能也是一个适应期吧，或者是周围的一些朋友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对方的情况。然后呢，或者是在他们的观念认为，就说结了婚是结了婚啊，但是你不用受到对方的束缚，你不用迁就对方的需求，你还是高兴怎样就怎样。
呀，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自由浪漫主义的一个潮流，是的，是呀，你在讲这个弟兄的他们的特性哈，男的弟特性是有这样的情况，是的呀，或许也不是说都是了，但是也有这样的，有的人他们的事就是很多很多男的哈，男性哈，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是不开放的，怎么讲呢？等于说他们。可能你先生这个是一个例子了，他有朋友，他有他的玩的朋友，他有工作的朋友，然后他也是很外向的。但是有的，弟兄的话他就没有，那没有的话他就会想要妻子跟他一样，也都没有啊，也有这种情况。有人有跟那个如许这样的体验一样吗？就好像丈夫就是一贯性的，就是都是自由习惯的，或者是一个人的，因为东方人哈是这样，结婚的时候呢是女的进入他的家，那个观念呢，不管多现代哈，他们的观念女的就是你离开你的娘家到我们家到婆家来，啊，好像女的就是应该要脱离过去，可是男的呢，他就是家里蹲的，就是好像我的关系就还是连在一起的。他们刚开始是这样，所以他们要学习怎么样离开父母的呀，东方人。
师傅不好意思，我纠正一下，刚刚讲的那例子是我朋友的先生，
OK，OK，OK，OK，
然后我们家先生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走到哪还要跟到哪，然后或者是我出去吃个，就是跟他讲好，有一次很明显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我就很有一个朋友搬走了。然后搬到别的州去，好不容易回来了，然后我就跟他出去吃个饭。哦，一餐饭他打了十几通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他需要你呀、啊，
不过现在不会了啦，现在，然后我是那种啊，你要出去啊，赶快，赶快，赶快，有朋友出去最好。
啊哈哈， 那你本身有没有调整啊？等于说，因为他这样，所以你也会要自己有一个规范，会不会啊？有没有这样？
我本身在某一些方面，我就也比较自觉一点，
哎，对，所以我
但
就说，
是，对，但
嗯。
是在同时，我有的时候也会有那种，就是就像我之前讲述的那个女人的状况，就是我嫁给你，但是你管我那么多干嘛？
不要
我还
被
是
拘
有
束，
我的自由，对，
要
就
别。
是说。但是我就觉得说我还是应该有我的人身自由，然后就是说我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征求你的同意，但是我会告诉你，我不是说也不是完全不尊重你，但我觉得我也是就是你不能限制我或者是干嘛，就是早期还是有这样，那现在就变成就是哎，我现在是就是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习性，然后我觉得人很奇怪。然后就是，那我只能用妇女的角度来讲，就是当我被孩子就是只能限制在家里的时候，就很渴望跟朋友出去，但是也知道说我的责任在哪里。可是当我现在空巢了，可以，人家都说，哎呀，你可以去这去那，我反而哪都不想去了。
呀，你在这个情况下就改变了，就在慢慢在改变，你自己不知道，是，然后你们两个很特别，你们是跨文化婚姻呢、
对，
虽然是中国人哈、台湾的文化跟中国文化是不一样的，跨文化婚应该是有它的需要调整跟琢磨的地方。然后家庭背景也不一样。
对，然后我们各自都吸收了一些美国文化，就是说我们不但跨文化，我们还混合一些文化。所以我说，没有神的话，这个婚姻可能也挺乱的。
乱了，它是很比较难度比较大，比较复杂呀，不是乱了呀。有神的话，我们有一个规范在那里。我要这样讲啊，其实婚姻关系
婚姻关系怎么样？
本来就是不自由的，只要有
哦。
就是不自由的，因为有约在里面把我们圈住了。但是在约里面的关系，像这个夫妻关系的话，它是会增加的。会让我们丰盛的，会改变的，会彼此会改变的，等于说更完善的表达出一个本来是两个变成一个，它是很奇妙的，它是奥秘嘛，很奇妙的，但是必须要在一个规范里面，它是不自由的，只要有约就不要说，我有我的自由，当然你怎么解释自由，这大家怎么解释自由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基本上呢，有约就是已经在一个规范里面了。但是为什么圣经说，一直到你的对方配偶死了，你才自由，那个约才结束掉。我们的在牧者或者在证婚人面前立那个约哈，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说。I do，我愿意是什么意思？那时候基本上大家都不知道，从地毯的那端走到那一段时候，然后很轻松、很快乐的，赶快把它讲完哈。那个我愿意，那个哈，那个其实呢，那个愿意下去的话，等于说，我这样讲比较粗俗了，就卖给对方了哈。OK，不一定是有什么价钱的，但是就是等于是这样了。
师母，可能要是年轻人知道说进入婚姻的时候你是不自由的，他有一个正确的、比较符合圣经的世界观，可能就会少很多的
那就是为什
搞。
么现在他不结婚呢？对不对？他们要自由，
哦，是这样子啊。
那是他们在反的，其实是本来那个律在那里了，他们为什么要反？他们就是叛逆嘛。
哦，就是说要自己。
对， 对不对？不是这样吗？他们现在就是采取说我们同居啊，对不对？是在一起，婚已经不是约了，婚就是一种生活形态，试试看，可以就可以，不可以拉倒。
对，
因
而
为
且现
同居
在。
没有约啊，同居只没就没有约啊，好就好啊，不好就分啊，就是这样，然后账各管各的，然后你还是有你的自由，还是我的自由，就是没有被一个约来束缚住啊，只是一个两个好像一种合作关系，如果你从另外一种层面来讲的话。
合作伙伴、同伴，对了，对了，嗯哼，是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离开神之后，这个什么关系下都包括，其实很多，别说年轻人，老年的人，好像很多也是这样，没有神的话，也是因为要自由嘛，所以大家都不想承担那个责任，也不想进入，就是
有时
觉
候。
得好像。
关系的问题也有，嗯，离经叛道了，可以这样讲了呀。好，我们交回给周师母吧。如果大家其他，没有，有什么要表达的吗？别变成我们三个人聊天室了哈。对不起哈。不过你们的表达非常好，表达这样的话给大家更清楚。我讲的好像比较钢条钢讲义化，那你们这样子再好，经过那个。如许跟那个刘磊这样的话，你们会更深入，这样很好啊。就是把神的话更想要更深入的我觉得学习我觉得那个是我们成长一个很重要的然后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个跟神的这种，当我们在这个当中成长的时候，有恩典也有真理。等于说到后来呢，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经历，但是真理里面的原则，真理里面那个，我觉得要他，我觉得他在意，他才问这个问题，他愿意学习，所以因为他刚刚受洗没有很久，我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可以学习的一种态度，我们为这样的姐妹感恩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在上面，没有关系，我只是想说，就是
有，
对这
谢谢
第一
师母，非常
是。
感恩您每一次这个，其实每次听呢，当时都就心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之后我们也还会再消化一下，有的时候我会跟我先生就有一些话题会再交流，会再讨论，对，我们是觉得我们信主时间太短，还有很多东西呢。表达不清楚，所以我们就尽量多听、多看。对，
我的重点你现在讲是不是讲到我反而帮助我要讲什么重点我的意思是说，就像你讲的。我们刚开始有很多我们原来的观念，我们背景来的一些意识，然后呢，你有一个意识说，我要现在要尽量的要让我的对真理是一个有纯度的时候，等于说不是要听人的，或者我觉得你是在向着那个圣经里面去，就等于说我们会把一些杂质的东西会慢慢就会去掉了，就过滤掉。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要讲的是，你刚刚你讲，我就想过，我要表达是这样，是的，是的，感谢主，我觉得这个很好，
感谢主，感谢，
对神
是
的
的，
话呀，是的，好，
谢谢主，
感谢主，感谢主。